因为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所以后来就是以斯帖哭着向亚哈水鲁求你收回那个律哈曼的律法，因为哈曼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出去了以后不能再回来了。那个律是什么？那个律是罪的律，也是死的律，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感谢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你拯救的路在哪里呢？就是亚哈水鲁把他的戒指又拿下来，就交给了摩迪盖，然后摩迪盖又发出另外一道命令，也是波西的律法。所以现在两个律是平行的，一个是罪和死的律，一个是圣灵和生命的律。所以你看，当这两个律同时平行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以色列人可以起来自卫的。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得着保全了。所以感谢主，这些人得着保全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以后，以斯拉可以回来了；没有多久以后，尼西米可以回来了；那没有多久以后，施洗约翰可以做主耶稣的先锋，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他的母亲伊丽莎伯，他们常年所等候的弥赛亚终于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旧约的故事。所以我们要知道，尼西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故乡，这个整个的目的的背后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架构底下来看尼西米记，它就非常有意思了。尤其是在今天在主要回来以前，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再说尼西米他回去和所有人回去都不一样。他那一年你就知道，在经过69个7年，我们的主就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以前再退回30年，我们的主就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到底我们主什么时候回来呢？问题不是说这些人回来没有，以色列也回来，这个谁所罗巴伯他们也回来，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漏口这个破口漏洞补上了没有，今年有没有城墙。他们是回到伯利恒不错，他们仍旧耕地也不错，他们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不在巴比伦。你看见他们的确确属灵光景好的很多，但是问题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你不知道，你没有把握到底主什么时候要回来。在谁的身上？乃是主兴起的一般的年轻人。这一般人就像尼西米一样，尼西米的灵，尼西米你看一开始他怀着这个很重很重的负担，然后神就借着他就把耶路撒冷城墙把它重建了。那么不止如此，有好多相关的事情就连在一起。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尼西米呢就等于把整个的这个五卷的书，这个恢复的书籍打了个总结，给我们看见在主要回来以前他所要带进的复兴是个什么样的复兴。实在说来，尼西米里面的光景就是复兴的光景。你如果要解释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所有复兴的情形，你要去解释它的话，最清楚的解释是什么？就是尼西米的解释。所以这感谢主，这一次呢主就把这卷书赏给我们。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还是要打一点的底子，就是我们在完全进入尼西米这一卷书以前呢，我们还需要给大家在真理上打一些根基。我们需要用全本的圣经，我们把一些重要的事呢先交代清楚，然后我们再来看尼西米的时候呢，我想就很容易的，就里面的属灵的意思呢就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讲到尼西米，讲到第二代回来归回，那么当然讲到第一代归回，那么讲到归回以前，当然讲到贝罗。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的给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知道以色列贝罗最早呢是从公元前722年开始，那就是以色列北国呢有10个支派，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去了。那过了100年以后呢，他们就被2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那么说这个巴比伦呢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就好像我们讲的波斯是指伊朗的南部，讲的马代是指伊朗的北部，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把地图打开的话，大概给你的印象就是那样的印象。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被掳到亚述，第二个阶段呢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讲到以色列被掳，当然是讲到以色列人失败，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确患了绝症，他们不讨神的喜悦，他们拜了偶像，结果呢神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你稀不稀奇，你如果读历史的话，有很多的大国南征北讨，的的确确他们把我们举个简单的，像埃及，我们知道波斯曾经把埃及拿下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听说波斯帝国把所有埃及人就把他们连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把它抛到很遥远的地方？没有的。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在这么多被掳被征服的历史里面，只有以色列很稀奇的，的确整个以色列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然后从他自己的故乡把他抛到遥远的巴比伦，后来从那里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件大事，这件事情在整个神的计划，这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历史的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所以一定是他们得罪神，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就像这个尼西，这个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耶利米埃格里面所说，你的伤口啊就像海那么大，根本没有办法愈合，甚至于没有救药了，越裂越大，越裂越大。所以最后呢，神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见这神管教的手，管教的手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我们注意，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以前，在所罗门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你记得他们十二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你知道讲到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那就是所罗门时候，每一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在那里坐在他们底下享受安息。而且到了所罗门的时候，那个版图呢就像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版图一样，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讲到整个以色列的国度的荣华的话，最高峰是什么呢？最高峰当然是所罗门。那么所罗门他不只是版图是最大的，而且神是借着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是大卫南征北讨，最后呢终于把江山打下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卫是征战的王，但是所罗门呢是平安王，因着平安所以你就给大兴土木，因着平安所以他就能够建造圣殿。大卫不能建圣殿，因为他流了太多的血，所以只有平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那不只建造了圣殿，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属灵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重大的表现，那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城。因为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圣城是代表神的见证。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神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尤其弟兄姊妹，迦南美地给我们看见是他们的产业，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讲到见证的时候，乃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么耶路撒冷为什么和巴黎不一样？为什么和香港不一样？为什么和北京不一样？因为只有那座城，你不只看见一个繁华的都市，而且你看那个城的荣耀，乃是因为根据神的同在。因为神的殿在这座城里面，神的同在在哪里？ 神的见证就在那里，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才有神的见证。所以今天你把石头喊破了一点都没有用，你说我们为着神的见证，今天你拿给我看，你今天是不是活在神面前呢？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当以色列人的光景好的时候，你根据你怎么知道弹鼠表，你怎么知道它光景是对的，你就要看那座城，你就要看见那个殿。然后呢，每年三次到了过节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到了圣殿，他们要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列国都惧怕了，因为他们所有以色列人像一个人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像一个人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好的时候，以色列历史上黄金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到了那个时候神心满意足了。可以说神所要做的，那个时候圣经明明讲啊，说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看见吗？那个果然应验了。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哪一段历史最能够代表神的心意，那么最清楚的就是所罗门的时候。那么圣殿，所罗门的圣殿乃是所罗门用他的国库所兴建的，所以一面给我们这个，所以一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神的祝福、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荣耀。那么这个是当以色列人正常光景的时候。但是后来很不幸的事情发生，所罗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一个王，智慧的一个人，除了主耶稣之外，恐怕在历史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人比他更有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各地的王都要来求智慧，巴不得能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呢，你从来不会想到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做了最愚昧的事情。有没有一个人可能智慧跟愚昧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有，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所罗门。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拜了偶像，一面他是最有智慧的，另一面呢他又拜了偶像。你怎么会想到说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跟一个最愚昧的人居然是一个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整个不只是所罗门的写真，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写真。就是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所以你知道得罪神了以后，那么你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这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国家，就分成两个，就分成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那弟兄姊妹很清楚，分裂是偶像的结果，拜偶像的结果。因着所罗门拜了偶像，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不再是一个人。现在你看十二个支派里面，十个支派是一片，另外两个支派是另外一片。十个支派叫做北国，两个支派叫做南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色列分成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南国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北国的首都在撒玛利亚。那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两个他们不再是一个了，现在他们是一个子民没有错，他们相信一位神也没有错。那么现在呢，无论如何他们不再是一个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归根结底弟兄姊妹，今天分裂，今天神的儿女只要有任何的分裂，一定什么？一定是拜偶像的结果。那么也许你说我不会拜偶像，我们不可能拜偶像，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叫拜偶像呢？拜偶像就是不管是人是事还是物，如果他取代了神的地位，我高举他的地位高过神的地位，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 我看中什么人，到了一个地步你不能碰他，你只要碰他我就和你拼命，你只要碰他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聚会。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么还有一些人觉得一些